很多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的话，哎，最后这个的结尾的话，就相当于前文的一个小结。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方法，但是看上去的话，总好像感觉到哎有点不过瘾，是吧？前几天收到一部叫平越的博士论文，扬州大学的，写这个中古的琅琊岩室，写了多少字啊？30多万字啊！这个的话，看一篇论文的话赚100块，这个钱真是不好赚，是吧？像写的那么多，何苦呢，是吧？哎，所以的话，这个我们在座的这个叫各位的话，都会碰到这样的这个的情况。博士这个论文写个10万字就够了，10万字还不够嘛，是吧？很多人的话，非要写到25万以上的话，想马上这个叫出本书，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好，但是太强烈了。太强烈了，有时候的话过犹不及，所以现在到书店去的话，看到的书很多很多，都不敢买，一个没钱买，第二个没地方摆，第三个的话，说老实话，这个现在这个叫出的书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检索很方便，所以现在这个叫资料跟史料都比较完备，所以像最近参考的一部书的话，这个边边角角的史料，它全给你抠出来放在注里面了，是吧？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线索，但是这个正文内容实在是太平了，哎，没有什么让你看了以后眼睛一跳的，反正的话看得昏昏欲睡的，哎，情况的话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如何提升这个叫认知的程度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么关于我们中山这个叫建筑遗址，它最后的话，这个从报告的一些失误是吧？对它的纠正，以及到如何对它进行重新这个叫解释，照道理可以结束了。但是这个知道的材料，除了这个国内的，还有一些国外的是吧？那么这些东西的话，不一定非要每一处都去跑过。这个有了一些学术交往以后的话，有很多材料。这个叫资料的话，就很自然的传到你的耳朵里来。比如说今天收到这个叫两本书是吧？当然这个两种书的话，对我来说这个用处都已经不是很大了。哎，这个书第一本书是《汉书及其周围》，哎，就是它的副标题是《秦汉文献资料研究》，它就是一个这个叫对《汉书》的，以《汉书》为中心，对秦汉的史料进行史料批评的著作。哎，史料的优和劣，哎，正和误，这些最基础的历史学的这个叫探讨是吧？这个一种，哎，第二种是这个叫血缘关系、老人、女性，哎，这个副标题是中国古代家族的周围，啊，所以这样的书的话也，当然的话这个对我来说的话用处也不大，哈哈，哎，因为。越上年纪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越少，哎，所以的话就越来越钻到了这个叫狭窄的范围里面去。这个的话基本上也是从史料批判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就是这个封面上有关的问题的，哎，所以你看这个一些书啊，现在这个一页的话正文才3行，下面全是注，哎，全是注，哎，像这种东西其实看起来也很难的，哎，现在反而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呢？喜欢看宫崎市定的书，哎，这个史料烂熟于胸中以后，哎，全部是用自己的话写出来的，哎，我们现在的话，这个都是小学者了，宫崎是大家了，是吧？只有他那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的话，那个的话才比较好读，哎，所以现在这样的话，如果每一条史料都去这个抠的话，那一个人的话哪有这么大的？哪有这么多的精力啊，是吧？哎，这个是两种书，还有一个，比如说一封信，哎，这个是这个叫国学院大学的一个叫金子修一这个人，哎，研究中国这个礼制，主要是汉到唐吧，是吧？哎，这个每年通一次信的话，总要把他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或者篇目，哎，告诉我们，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就。这个对外界的了解，这个叫比较多了，是吧？我有个同学叫孙江，哎，那么的话，前不久的话也回系到历史系来，这个开 开过讲座这个什么，我们两人一起在日本这个叫留学的，他比我早去一年，他去了以后的感受是，你只要学好一门日语就这个就行了，哎，其他语言的话，这个学不精学不通也不要紧，因为按照他的这个讲法是，你学好一门日语的话，相当于学好了十门外语，哎，因为日语的话是一个啊，这个叫日本是一个翻译大国，哎，所以各种各样的书，各个领域的书，哎。在世界上只要稍微有一点名气的书的话，几乎都有日文版，哎，所以的话他的话我听了以后的话，这个受用很大了。所以在探讨朝鲜半岛的问题的时候，哎，因为我不懂韩语啊，所以的话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的话，我不敢非常深入的去谈，所用的史料的话一般都是比较性的，哎，那么幸亏这个朝鲜半岛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日本人同样把朝鲜半岛的历史跟考古当作他们的历史和考古在做，哎，所以在这个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80年代这个腾飞以前，他的历史和考古的话，基本上是由日本人在替他们做，哎，那么所以的话，这个叫从这个叫1912年是吧，合并以来到现在，这个关于韩国或者朝鲜半岛这个学术研究最水平最高的这些东西的话，全部是这个叫集中在日本人的这个叫这个的身上。当然韩国人现在非常不服了，但是从韩国的教科书出版的书，他们这个叫血统，他们这个学术的体系基本上跟日本是这个一样的，哎，基本上是这个一样的。好，我们现在这个图的话，就是这个庆尚北道一个叫安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酒，叫安东烧酒是吧，哎，所以安东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吉石塔的话是韩国人的命名，哎，所以类似于这样的保存完整的塔，那么除了安东以外，最近收到一个资料的话，是被误传为这个叫迦叶国，这个迦叶国叫喀亚国的国王的陵墓，哎，这个的话也现在的话修的这个就很好，但是的话在我们看起来的话，这个肯定是韩国人搞错了是吧，这个的话很明显是一个佛教的类似于这个叫吉石塔，哎，除此以外，在今天在仔仔细细的读这个叫武宁王的发掘报告的话，哎，我们这个吴老师的话，他对这个武宁王墓很感这个兴趣是吧，所以的话在南大上过本科的同学的话，一定这个叫知道这个武宁王陵，哎，是个什么样的陵。在武宁王陵的背后的小山坡的顶上，有一个跟这个叫中山祭坛的建这个叫构造几乎完全一样的这个塔，哎，这个坛是吧，一开始的话他们的话也把它性质的话不好定，这个是个什么，那么南京这个发现以后的话，他们感觉到，哎呀，这个南京这个是当初讲的北交坛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不应该是这个叫北交坛啊，哎，后来经过交流以后的话，我们都一致认为的话，哎，这个武宁王陵背后山上的那个这个坛的话，也是所谓的土塔，哎，塔的一种。这样一来以后，这个可比较的范围就更大了，在王陵的附近，在王陵的靠后建有佛教的寺庙，这个东西的话又是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对吧？我们说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叫北魏的这个叫冯太后，对吧？这个叫方山的永固陵，哎，在这个陵中间呢，基本上把这个陵和这个叫寺庙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事情的话，哎，这个就定下来了。那么包括到了宋代巩义的那么多北宋陵的周围的话，都有这个叫残垣，哎，所以这个武宁王陵背后那个这个叫建筑的这个再次的确认和它的性质的再次的认定，这个的话对我们这个推动这个学说的话也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是吧？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叫文章。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么多材料能够收到一起来的话，这个归功于一个学术研讨会。这个学术研讨会是在哪一年开的？ 在日本的旧石大学开的，这个啊，这个旧石大学这个国际文化交流研讨会的有一个论文集，这个论文集的话它不是公开出版的，是一个会议文集。这个文集的话正好2005年去的时候的话他们给了我一本。哎，这个文集的题目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课中提到的那个叫熊山，哎，冈山县的这个熊山遗址英式佛塔，哎，来自韩国的比较，是主要是日韩两国学者坐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个叫他们两国的这个图塔的或者叫塔的这个叫形式的，哎，还没有牵涉到这个叫中国，因为2005年的时候的话，中山这个建筑这个叫遗存的话还没有公布，哎，所以现在如果再开一个同样的研讨会，这个叫会的话，我相信中山的建筑以及重新被认可的武宁王陵背后的这个叫建筑的话，都应该是重要的这个叫史料。好，这个是这个叫资料的来源是吧？好，我们这个最后的话题的话，就是说这种塔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哎。随着佛教的东传，朝鲜半岛，当然讲朝鲜半岛，韩国人听了非常不高兴，哎，现在讲朝鲜这个词的话，他们听了以后的话都想揍你一顿，所以说有一次的话说，那你们韩国不还有个报纸叫朝鲜日报吗？你们干嘛不把它改成韩日报是吧？哎，所以说他们现在非常强调韩这个字，朝鲜半岛现在他们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叫韩半岛，哎。朝鲜民族的话叫韩民族，朝鲜语的话叫韩语，哎，所以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高校里面开这个韩语课，在这个叫国际语言分类中间的话，只有朝鲜语一种，没有韩语的，哎，所以现在这个事情的话，反正是势力呗，是吧？势力呗，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继续东传，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戒坛式图塔，前引三国仪式，哎，这个地方的话还要讲一下，可以更多的用一些前引啊什么字，史料的话在一篇不长的论文中间的话要尽可能避免重复，哎，尽可能避免这个叫重复。好，前面讲到的三国仪式中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新罗的善德王时期，哎，保存至今的图塔遗址近年来的调查研究也逐渐为学界所知。2003年啊，这个叫03年开的会是吧？我是05年才拿到的这个，在日本旧石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日韩两国学者对韩国所称的吉石塔，做了集中探讨，研讨会编订的论文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这个研讨会上，日韩学者一致将这一类遗构定性为佛塔，哎，所以有很多这个一些过程性的描述啊，可以把它放在正文里面，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一些可读性，对吧？所以的话，如果就讲是这个论文集，哎，把这个过程的话把它写到注里面去的话，这样也行。但是的话，如果为了使这个读者的话在阅读的时候更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的话，像这一类的话放在正文里面也未尝不可。日本国内目前报道的戒坛式图塔有三处，一处在大阪府的戒市，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图塔町，哎，这个塔的话因为没有去看过，没有照相，哎，只在网络上有，哎，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没有用它的图啊。那么推测这个大阪府这个戒室图塔町的这个图塔，推测是原来的这个大野寺里边的塔，因为周围的话全部大野寺现在已经不在了，哎，那么这个社区的话就叫图塔町，哎，那么这个相传是奈良时代的僧人行基所住，哎，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唐朝的前期到中期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也正好是这个东亚地区图塔比较盛行的时代，哎，图塔四方形13层，哎，底层一边 53.1米，高9米，出土残瓦1000多片，最上层有安置多宝佛的这个佛塔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土塔，而且它也有瓦的，这个叫出土，哎，也有一些装饰性的这个叫佛像，哎，装饰性佛像。由于这个土塔目前这个在没有看到日本考古学界的正式的调查报告，哎，所以的话，传说是否可靠？这个十三层的这个叫坛体是否属于同一个时期的这个叫建筑等等，这东西的话我们都还不好谈，啊，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是讲的三层或者五层，这个时候的话在同时奈良时代这个造的这个土塔的话，为什么一下子就达到了十三层？哎，这事情的话，由于没有正式的考古这个叫调查这个报告，我们的话都这个叫不好谈。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了很多次图版的那个叫奈良的二条厅的头塔，哎，头塔就是土塔，对吧？所以它和这个叫著名的佛寺东大寺在同一的南北中轴线上，哎，那么经过调查，现在外边是7层，哎，内层是3层，哎，建造的时代在奈良时代的天平宝治4年，哎，那么这个的话是有比较详细的调查这个叫报告的，哎，所以的话是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这个看出来的话，这个它的内部它的最早的那个部分的话是3层，哎，好，这个具体的论证过程的话我就这个叫这个地方就省略了，哎，因为我们从图片中间已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制了，哎。第三处就是我们刚刚还提到的那个熊山，对吧？这个的话我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过它的图片，哎，那么据调查，这个熊山郡的山体上还分布着5座，哎，我们看到的那一座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的，并且经过了一定的修整，哎，供游人这个叫参观的，哎。那么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又也不再重复了。所以韩国的这个叫境内的这个叫他们最初定名的是叫阶梯式基石塔，一层一层的，外围的话是用石头把它垒起来的。迄今报告的有6座，哎，这个6座的话不包括我刚刚讲到的武宁王陵背后山上的那个一座，和传说是嘎亚王的叫仇恨王的陵，哎，这个的话今后在资料中间的话要把它这个叫加上去。好，这个分别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庆尚北道安东市北后面的石塔里，这个地方的话就叫这个叫石塔里，哎，义城郡安平面是韩国的一个这个叫地方这个叫级别，哎，这个一般上面是州，下面是郡，郡下面是面下面是里，对吧？面，哎，所以的话这个叫安平面的石塔里，这个地方的地名也叫石塔里。还有一个文庆是山阳面的昭野里，庆尚南道三清郡金西面的花溪里和蔚山，我们曾经看过这个叫图片，现在的话没有修复，哎，蔚山广域市，广域市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直辖市，哎，蔚山广域市的鄞县里和中清北道的丹阳郡，哎，主要分布在原三国时期的新罗国境内，哎，那么这个是这个唐罗两国共同平了这个叫倭冀，是吧？统一了朝鲜半岛以后的新罗国的这个地区的话，全是新罗王朝的中心区域，哎，时代都应该在8世纪以后，哎，韩国的基石塔基坛上5层坛体为多，哎，这个跟他们这个用石块做的那个五层塔的层数是一样的。当然，如果下面有基坛的话，包括这个地基的话为6层，其中安东石塔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片，义城石塔和文庆石塔保存较好，其构造形式与日本冈山的熊山佛塔非常接近，哎， 值得注意的是，一层石塔的顶部有陷落的痕迹，显示了石塔顶部曾经存在过数学实时的可能性。安东大学教授一个叫任世全的总结了韩国这一类石塔的五点共性。这个地方的话不厌其烦的话把这五点共性把它罗列，这个的话对我们认识这个中山的建筑遗存的话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好，这个总结的非常好，我觉得。第一个，位于山间的僻地，寺庙通常都是离开城市比较远的，所以的话在韩国，对韩国的这一类石塔的总结出来的一个共同点，那么的话第一点就是位于山间的僻地，天下名山深占多嘛，是吧？这个是一。第二个，塔与寺院临街，寺院往往处在比石塔更高一点的山体斜面上，这个一点对我们也有启发。如果我们觉得中山上的这个一号坛二号坛是佛塔的话，那么宋末这个宋濂写的《游中山记》里面一段话就很有意思了，过了这个两个台再往上爬一点点，有一个慢坡，这个地方是上定林寺的这个叫寺基。当然的话这个地点的话我们没有去看过，那个时候是像全部是草坪，长不了大树，但是呢民国以后的话普遍在中山上种树，是吧？现在宋濂看到的那块像绿茵茵的草地这样的慢坡在哪里，我们的话现在没有去找。可能那个地方是这个叫，因为我不喜欢爬山，我这个叫生活的这个海拔的话永远是在平均5米以下，对吧？一看到山的话我就怕，所以到什么时候有空的话有车的话去看看，去找一找宋濂所讲过的那块地方的话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是吧？所以如果这个推测这个叫不错的话，前几年中山陵园管理处在陆游的那个题刻的碑的一墙之隔的一个山坳里，说是发现了上定林寺遗址，对吧？那么这个说法的话是不是对，又值得探讨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共性啊，第二个特点是这个寺院的话往往处在这个叫石塔比石塔更高一点的山坡上。第三点，塔的形态为金字塔形，除基坛外有五重构成，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早期的石塔四周不安置阔槛和佛像，早期的没有这个装饰。像我们看到的奈良的头塔，它是相对于晚，这个已经到奈良时代了，这个已经到八世纪的中期了，是吧？所以这个的话跟我们南朝的相比的话它当然比较晚，所以它就周围的话有许多阔槛，里面的话安置着佛像，但是在他们韩国学者经过对他们国境内的这个叫石塔经过调查以后，这个发现的话时代早的没有这一类的这个叫装饰。当佛像成为一般塔的装饰以后，石塔也出现了阔槛和佛像，这个和一般楼阁式的塔或者石塔这个装饰的演变在他们看来这个轨迹是这个一致的。第五个，塔的内部为了放置某些物品而设置了空间的可能性很大那么这样的现象的话在熊山塔，日本的这个熊山塔很明显是有的，是吧？并且从里面还出土过这个叫桶状的陶器，里面还有这个叫三彩器，里面的话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是吧？那么在这个韩国的文庆石塔它也有一个凹陷，那么这样对比起来的话，我们中山这个坛内这个顶部的，如果那个四个这个因为其实没有进行好好的发掘，如果今后有机会进行发掘的话，如果它都是一个数学空间的话，那这样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不仅和东亚地区的这一类的塔的话有一个共性，而且跟 文献的记载这也是一致的。好，以上五点我觉得不仅是韩国吉石塔的共性，而且对考察其他地区的戒坛式图塔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啊。好，最后这个一小段是大阪府戒式图塔，虽然其内部结构和具体建筑的时代还不十分明确，但它与奈良头塔的构筑方式是一致的，属于堆土砌塔砌筑的图塔，周围的话用这个石把它围起来。尤其是奈良头塔的初始形式为三层，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晚于奈良图塔的熊山佛塔则变成了吉石塔，而韩国保留至今的这一类塔则全部是五层吉石塔。戒坛式图塔在传播过程中也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发生流变。如果说堆土砌筑的三层图塔是戒坛式图塔的初始形的话，那么以后的七层、十三层的图塔以及五层的吉石塔就应该是这一类塔的继承性。这个是我做的一个这个叫推测。当然这个课题的话，今后随着资料的不断的被发现，是吧，那么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也还是这个叫非常大的，是吧。最后有一个订正的这个的话才是最后的小结，把它非常简单的把上面的总结了一下，最后提出了两个课题，今后的课题，那么就说以上的考察仍然是粗线条的，中山图塔与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的理想像之间的对比，这个是素白先生给我提出来的课题，哈哈，这个的话我目前解决不了，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一号坛与二号坛之间的关系，因为二号坛的资料还没有正式发表，所以的话目前也进行不了。第三个，出土的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具体的用途，这个也是一个。第四个，与日韩同类遗迹之间的详细比较等等，这些课题的话，都是我们今后值得探讨的这个叫课题。所以我们做一个题目的话，不可能一篇文章把它全部做了。希望我们同学今后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的话，也给自己关于这个课题设定一些今后的这个叫方向，也是目前这个你无法解决的，但是今后想致力把它解决的问题。这样的话，说老实话，在答辩的时候，老师看了就高兴多了，是吧？因为的话，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你今后想做嘛，所以我现在就不问你了，是吧？所以的话，这些的话都是一些技巧。唯一想把这句话去掉的是什么呢？最后想提示的一点是，中山图塔所在的山体背后，即中山的最高峰叫头陀岭，对吧？我们现在的话爬山的话都要爬到这个叫头陀岭，是吧？我这次上大二的时候爬过一趟，以后就没有再上去过。作为地名的头陀岭与图塔之间的因运学考察，今后也想放入到研究的视野中去。这个一开始我觉得，因为这个头陀这个读音跟图塔这个读音的话，在中古音里面是非常相近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地方有图塔，所以这个岭的话是不是也叫图塔岭，我也检索了所有的南朝的寺庙的这个叫名称，只发现过一处头陀寺，这个头陀寺在湖北琅琊王氏的一个人的话为他写了一个头陀寺碑，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就没有想到这个中山上有头陀寺可能是南朝以后的事情。果然唐朝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寺叫头陀寺，所以这个岭的话是因寺而名啊。所以这个讲到最后的话，也是这个视野的话不够宽阔。